第228集。
殿上诸般事故，虚竹一一都瞧在眼里。待听方丈说了那几句话后，本寺前辈僧众一个个神色惨然。他斜眼望看师父慧伦时，但见师父泪水滚滚而下，实是伤心已极。更有几位师叔连连捶胸，痛哭失声。虚竹虽然不明白这其中的关节，但也知道鸠摩智适才显露的武功，本似无人能敌。方丈无可奈何，只有让他将波罗星带走。可是虚竹心中却有一事大惑不解。眼见鸠摩智使出大金刚拳，拳法、般若掌、掌法、摩诃指、指法，招数是对是错，虚竹没有学过这几门功夫，自是无法知晓。但运用这拳法、掌法、指法的内功，他可却瞧的是清清楚楚，那显然是小无相功。这小无相功，虚竹得自无涯子，后来天山童老在传他天山折梅手的歌诀之时，发觉他身有此功，曾大为恼怒伤心。因此功，天山童老他师父只传给了李秋水一人。虚竹既然是从无涯子身上传得，则无涯子和李秋水之间的干系自是不问可知了。天山童老息怒之后，曾对虚竹说过小无相功的运用之法，但童老所知也属有限。直到后来虚竹在灵鹫宫地下石室的壁上圆圈之中，才体会到了不少小无相功的秘奥。小无相功是道家之学，讲究清净无为，神游太虚，较之佛家武功中的无色无相之学，名虽略同，实则大异。虚竹一听到鸠摩智在山门外以中气传送言语，心中便已一凛，知道鸠摩智的小无相功修为甚深。此后见鸠摩智使动拳法、掌法、指法、袖法，招数虽变幻多端，却全是以小无相功催动。玄生师叔祖以及波罗星所使的天衣无缝等招，却从内至外全是佛门功夫，而且般若掌有般若掌的内功，摩诃指有摩诃指的内功，大金刚拳有大金刚拳的内功，泾渭分明，绝不相混。虚竹听鸠摩智自称精通本派72门绝技，然而施展之时，明明不过是以一门小无相功使动般若掌、摩诃指、大金刚拳等招数，只因小无相功威力强劲，一使出便震慑当场，在不会这门内功之人眼中，便以为他真的精通少林派各门绝技。这虽非鱼目混珠，小无相功的威力也绝不在任何少林绝技之下，但终究是指鹿为马，混淆是非呀。虚竹觉得奇怪的是，此事明显已极，少林寺自方丈以下千余僧众，竟无一人直斥其非。虚竹可不知啊，这小无相功博大精深，又是道家的武学，大殿上却无一个不是佛门弟子，武功再高也不会去修习道家内功的。何况小无相功以无相两字为要旨，不着形象，无迹可寻， 若非本人也是此道高手，绝技看不出来。玄慈、玄生等自也觉察到了，这鸠摩智所使的内功与少林内功颇有不同。但想啊，天竺与中土所传略有差异，自属常情。地隔万里，时隔数百年，少林绝技又多经历代高僧心格变化，两者倘若仍是全然一模一样，反而不合道理了，是以丝毫未起疑心。虚竹初时只道众位前辈师长别有深意，他是第三辈的小和尚，如何敢妄自出头啊？但见形势急转之下，众师长尽皆悲怒沮丧，无可奈何，本寺显然面临重大劫难，便欲挺身而出，指明鸠摩智所施展的不是少林派绝技。但20余年来，他在寺中从未当众说过一句话，在大殿中一派森严肃穆的气象之下，这话到了口边不禁又缩了回去。只听鸠摩智道：“方丈既如此说，那是自认贵派72门绝技，实在并非贵派自创，这个绝字须得改一改了。”玄慈默然不语，心中如受刀剜呐。玄子班中一个身形高大的老僧厉声说道：“国师已占上风，本寺方丈一许天竺番僧自行离去，何以仍如此咄咄逼人，不留丝毫余地呀？”鸠摩智微笑道：“小僧不过想请方丈应承一句，以便便告天下武林同道。以小僧之见，少林寺不妨从此散了，诸位高僧分头清凉普渡诸处寺院，托庇安身，各奔前程，岂非胜在浪得虚名的少林寺中苟且偷安呢？”他此言一出，少林群僧涵养再好也都忍耐不住了，纷纷大声呵斥。群僧这时方是明白，这鸠摩智上得少室山来，竟是要以一人之力将少林寺挑了。不但他自己名垂千古，也使得中原武林从此少了一座重镇，与他吐蕃国大有好处啊。只听他朗声说道：“小僧孤身来到中土，本意想监视一下少林寺的风范，且看这号称中原武林泰山北斗之地是怎样一副庄严宏伟的气象。但听了诸位高僧的言语，看了各位高僧的举止，嘿嘿嘿，似乎还及不上偏处南疆的大理国天龙寺。哎呀呀呀呀，这可令小僧大大的失望了。”玄子班中有人说道：“大理天龙寺枯荣大师和本因方丈佛法渊深，凡我世世弟子无不仰慕，出家人早无敬胜争强之念。国师说我少林不及天龙，岂足介意啊？” 那人一面说一面缓步而出，乃是一个满面红光的老僧。他右手食指与中指轻轻搭住，面露微笑，神色温和。那鸠摩智也立刻脸露笑容，说道：鸠木，玄度大师的拈花指绝技练得出神入化，今日得见，幸何如之？说着右手食中两指也是轻轻搭住，做拈花之状。二僧左手同时缓缓伸起，向着对方弹了三弹，只听得啵啵啵三响，指力相撞，玄度大师身子一晃，突然间胸口射出三支血箭，激喷数尺。两股指力较量之下，玄度不敌，给鸠摩智三股指力都中在胸口，便如是利刃所伤一般。这玄度大师为人慈和，极得寺中小辈僧侣爱戴。虚竹16岁那年，曾奉派替玄度扫地烹茶，服侍了他8个月。玄度待他十分亲切，还指点了他一些罗汉拳的拳法。此后玄度闭关参禅，虚竹极少再能见面，但往日情谊常在心头啊。这时见大师突为指力所伤，知道救缓伤迟立有性命之忧啊。他曾得聋哑老人苏星河授以疗伤之法，后来又学了破解生死符的秘诀，熟悉救伤扶死之道。眼见玄度胸口鲜血喷出，他不及细想，身子一晃之间已经抢到了玄度对面，虚脱一掌。其实相去只一瞬之间，三股血水未及落地，在他掌力一逼之下，竟又迅速回入了玄度胸中。虚竹左手如弹琵琶，一阵轮指虚点，顷刻之间便封了玄度伤口上下左右的11处穴道，鲜血不再涌出。再将一粒灵鹫宫的治伤灵药九转雄蛇丸喂入了玄度大师的口中。当日虚竹得段延庆指点，破解无崖子所布下的真龙棋局之时，鸠摩智曾经见过他一面。此刻突然见他跃众而出，以轮指虚点封闭玄度的穴道，手法之妙，功力之强，竟是自己生平所未见，不由得大吃一惊啊。慧芳等6僧那日见虚竹一掌击死玄难，又见他做了外道别派的掌门人，种种怪异之处无法所解，当即负了玄难尸身，回到少林寺中。玄慈方丈与众高僧详加查询，得悉玄难是死于丁春秋三笑逍遥散的剧毒。酒后虚竹不归，派了10多名僧人出外找寻，也始终未见他的踪影。虚竹回寺之日，适逢少林寺又遇重大变故，丐帮帮主庄聚贤竟然遣人下帖，要少林奉他为中原武林盟主。玄慈连日与玄字辈、慧字辈群僧筹商对策，实不知那名不见经传的庄聚贤是何等样人物。丐帮是江湖上第一大帮会，实力既强，向来又以侠义自认，与少林派互相扶持，主持江湖上正气，武林中公道。突然要强居于少林派之上，倒令众高僧不知如何应付才是。 虚竹的师父慧伦见方丈和一众师伯师叔有药物在身，便不敢禀告虚竹回寺连犯戒律之事。是以虚竹在园中挑粪浇菜，众高僧也均不知。这时突然见虚竹显示出了高妙手法，倒送鲜血回入玄度体内，自是人人惊异。虚竹说道：
太师伯， 你且不要运气，以免伤口出血。
撕下自己的僧袍，裹好了玄度胸口伤处。玄度苦笑道：
大轮明王，他的拈花指功如此了得，老衲拜服。
虚竹说：太师伯，他使的不是拈花指，也不是佛门武功。
群僧一听都暗暗不以为然，这鸠摩智的指法固然和玄度是一模一样，连两个人温言微笑的神情也是毫无二致，却不是少林七十二绝技之一的拈花指又是什么呀？群僧都知道这鸠摩智是吐蕃国的护国法师，敕封大轮明王，每隔五年便在大雪山大轮寺开坛讲经说法，四方高僧居士云集聆听，直经问难，无不赞叹。他是佛门中天下知名的高僧，所使的如何会不是佛门武功呢？鸠摩智心中却又是一惊啊，这个小和尚怎么知道我使的不是拈花指，不是佛门武功呢？一转念间便即恍然，哦，是了，那拈花指本是一门十分王道和平的功夫，只点人穴道，制敌而不伤人。我急切求胜，指力太过凌厉，竟在那老僧胸口戳了三个小孔，这便不是迦叶尊者拈花微笑的本意了。这小和尚想必是由此而知的。这鸠摩智天生睿智，自少年时起便迭逢奇缘，生平从未败于人手。一离吐蕃，在大理国天龙寺中连胜枯荣、本因、本相等高手，此番来到少林，原是想凭着一身武功单枪匹马的斗倒这座千年古刹。眼见这虚竹只不过二十来岁，虽然适才轮指风穴之计颇为玄妙，料想武功再高也高不到哪里去，当下便微笑道：
小师父竟说我这拈花指不是佛门武学，却令少林绝技之身何地呀？
虚竹不善言辩，只道：
我玄度太师伯的拈花指自然是佛门武学，你大师所使的这个却不是。
一面说一面提起左手，学着玄度的手法也弹了三弹，指力中使上了小无相功。他对人恭谨，这三弹不敢正对鸠摩智，只是向无人处弹去，只听得汤汤汤三响，大殿上一口铜钟发出巨声。虚竹这三下指力都弹在钟上，便如以钟锤用力撞击一般。鸠摩智叫道：
好功夫，你试我一招般若掌。
说着双掌一立，似是行礼，双掌却不合拢，呼的一声，一股掌力从双掌间急吐而出，奔向虚竹，正是般若掌的侠骨天风。 虚竹见他长势凶猛，非挡不可呀，当即以一招天山六阳掌将他掌力化去。鸠摩智感到他这一掌之中隐含犀利，刚好克制自己这一招的掌力，宛然便是小无相功的底子，心中一凛，笑道：
小师父，你这是佛门功夫吗？我今日来到宝刹，是要领教少林派的绝技，你怎么反以旁门功夫赐招啊？少林武功在大宋国相称数一数二，难道徒具虚名不足与一帮的武功相抗吗？
他一试出来虚竹的内功特异，自己没有制胜把握，便以言语挤兑，要虚竹只用少林派的功夫。虚竹怎么能明白他的用意啊？直言相告：
小僧只字于鲁，与本派武功只学了一套罗汉拳，一套韦陀掌，那是本派扎根基的入门功夫，如何能与国师对招啊？
鸠摩智哈哈一笑道：
哈哈哈哈，既然如此，你倒也有自知之明，不是我的对手，那便退下吧。
虚竹说：是，小僧告退。
何时行礼退入虚字辈群僧的班次。玄慈方丈却精明之极，他虽然不明白虚竹武功的由来，但看虚竹适才所演的几招，招数惊奇，内功深厚，足可以与鸠摩智相匹敌。少林寺今日面临存亡荣辱的大关头，不如便派遣这虚竹出去抵挡一阵，纵然落败，也总是一个转机，胜于一筹莫展。